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今天早上一来心情特别的激动，看到大家看到都来这里庆祝圣诞，一激动就忘了把我的话筒拿上来，所以刚刚要上来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没话筒。今年的圣诞节我说不如往年的气氛这么的浓厚，不过呢，我想有家庭的有小孩的人，他们可不管今年有没有疫情，有没有什么灾难，他们一样的在盼望这个圣诞。所以我想那些有小孩的家庭都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礼物，对不对？以前我家小孩小的时候，我们会早早的把这个礼物准备好，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在这个圣诞树下面，他们每天就在看这个礼物，就盼望那个圣诞节到的那一天，他们可以把这个礼物打开来。小时候他们想要的礼物基本上都是一些玩具啊，慢慢长大了呢，他们就会找一些，就会想要一些更实用的礼物。那作为家长，我们也是会准备一些礼物让他们高兴，就是他们想要的。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准备一些礼物是我们知道他们会需要的，他们可能现在并不想要，但是我们知道他们会需要。所以以前我在家里面准备礼物的时候呢，我会把他们想要的包在圣诞树下面，但是他们需要的那些东西呢，我会给他们放在这个袜子里面。你知道在我们的这个fireplace 壁炉前面都有一些，每个人都有一只袜子，我就会把他们要的什么铅笔啊，什么这个削铅笔的刀啊，什么小剪刀啊，什么东西我知道他们会需要的，他们常常说找不到的，我就会给他放在他们的这个袜子里面。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呢，他们都去开他们的礼物，从来没有人看这个袜子里面有什么，你要给他们，他们都不要，不要这些东西，不要。其实我们人常常都是这样的，我们看小孩，神也在看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想要的东西跟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常常不一样。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我们却是心中，我们却是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更想要那种拿来玩了两个礼拜就不要的东西，这是我们人的想法。那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开一开这个神老早给我们在圣诞预备的礼物，就是这个以马内利。以马内利，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刚刚读经的时候稍微看了一下就知道，在这个圣经上有把以马内利解释出来，他说是什么，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这个以马内利这四个字很奇怪，因为我们教会在这个副堂那边挂了一个以前我们李长老亲笔写的以马内利。有些这个新来的信徒，以前在我们慕道班的信徒常常问我们说，这你们挂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以马内利，大家都觉得说这好像讲的这个好像是很奇怪的四个字，想不通它的意思。那以马内利它是用这个希伯来文直接把它用英翻译过来的，以马内利其实是两个字，你看到我旁边给你们写的英文 Emmanuel， Emmanuel 前面那一段 E-M-M-A-N-U 是一个字，叫做与我们同在。那个 L 呢，我想如果在这里大家听到听多了或者看经看多了都知道 L 是什么，是神的缩写，对不对？神在圣经里面当他出来的时候都会用 L 做他的缩写，所以以马内利他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常常觉得说神与我们同在好像是应该的，神与我们同在好像就是他就待在那个后面，我们好像不用 pay attention， 不用去想这件事情。 但是我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以马内利到底是怎么来的，它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以马内利这个应许是很古老的，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以马内利。这个先知在以赛亚书第七章说到，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这是神亲自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到底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神给他们这个应许呢？那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这个历史。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这个迦南地过后，他们很快的就开始随从这个外邦的风俗，然后就神就常常要兴起一些士师从外邦人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然后过了几百年过后，他们最后一个士师出现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大卫故事里面去年讲到的撒母耳，对不对？撒母耳是最后一个士师。当撒母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士师，当撒母耳在侍奉的时候，以色列人跟神求一个王，所以神给了他们一个王。从扫罗开始，以色列成为一个 合一的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扫罗不是神所喜悦的王，但是从他那个时候开始，扫罗过后就是大卫，大卫过后就是所罗门。那一段是以色列是一个独立合一的国家，是一个非常兴盛的时期。但是好景不长，我们知道好事不过三，三个这个王过后，从所罗门的儿子开始，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我想我们这个如果不清楚这一段的，以后我们读经要去看一看这段历史，非常的这个有意义。他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在这个所罗门儿子手下，因为他们的意见不合，分为两北南北两国。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只有两个支派，小小的，北国有十个支派，他们很强大。南国有耶路撒冷，北国有偶像，他们马上就因为耶路撒冷不在北国的这个范围内，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在迦南的时候还是至少表面上遵行神的这个敬拜，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所以当北国跟南国分开来过后，北国立刻就没有地方敬拜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塑了这个偶像。所以北国很快的就离开了这个敬拜真神，离开了这个耶和华神所给他们的这些律例典章。那对于南国来说呢，他们因为有耶路撒冷，他们还有一些祭司，他们虽然也在慢慢离开神，但是他们的速度比北国慢了很多。那这个以赛亚书第七章讲到神给他们这个应许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南北国分开过后，两百年过后，他们有一个王，犹大王叫做亚哈斯。亚哈斯当位的时候，北国和当时的叙利亚他们联合起来想来攻打南国。我们知道南国小小的，只有两个支派，北国十个支派，本来就比他们大很多，再加上他们跟叙利亚联手，当时叙利亚是正在兴起的一个王国，他们联手，那这个南国就在北面有很强大的敌人了。与此同时，南国的这个东边，南国的西边还有非利士人在威胁他们，东边还有以东在威胁他们。所以南国处在一个四面楚歌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害怕这个亚哈斯王 不是一个好王。圣经里面讲到他也是行神眼中为恶的事，表示他并不是一个专心依靠神的王。当他看到这个四面的这个敌人来包围这个小小的南国的时候，他急得不得了，赶快想找帮手。这个时候这个南国被一大群强大的敌人包围起来，如果你是亚哈斯王，我是亚哈斯王，可能跟他的反应都一样，赶快要找援军。这个时候神主动差遣他的先知以赛亚去跟他说了这一个预言，表示什么？神在看我们，神在关心我们。当我们处于极难的时候，这个亚哈斯王自己还没有开始呼求的时候，神已经看见了，神已经预备了，神已经叫他的先知以赛亚去告诉这位王说，你不要担心你眼前的敌人，你只要专心的依靠我，我一定让你的敌人自动消失。他说，我不仅给你这个应许，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兆头。兆头是什么？让你看到这个应许，一个预表。他说，我给你一个预表，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你要当时你看到说你这个有这个童女，在当时的时候这个预言是有实现，就是以赛亚的儿子他出生了。他说这个孩子出生，当他还没有长大的时候，你的敌人就会消失了。这个亚哈斯王跟我们很多现代人的想法都差不多，当以赛亚来给他这么好一个应许，告诉他神在关心你，神在帮助你的时候，他说，哦，好好好，我这个神这么好的应许可以，但是呢，我不会跟神求兆头，我不会试探神。这是我们常常会讲的话，我们不想相信神变成在这个我们的基督徒术语里面变成了我不想试探神。这是亚哈斯对这个以赛亚的回答，他不要依靠神，因为在那么危险的情况下依靠神，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心，你不敢，四面都是敌人。他所想到的，我一定要找一个强大的靠山，但是我可不敢靠这个看不见的神。结果亚哈斯做了什么呢？他就去跟这个亚述帝国，亚述的王签了这个同盟。他因为亚述当时也正在兴起，他们的国力兵力也很强，这个亚哈斯想说，你北国你敢找叙利亚，我南国就找一个比你们更坏的更狠的敌人亚述，我们来对打，我们看谁厉害。这是人的想法。这个亚哈斯就靠着亚述确实打败了这个北国和叙利亚。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会打败？因为这是神要给他们的应许。但是对于亚哈斯一个不相信神的王，他觉得这个他能够摆脱这个困境，是因为他做了英明的决定。他觉得他没有去依靠那个看也看不见的神，他找到了一个同盟够强大，可以把他的敌人打败。他可不知道几百年后，就是因为他这个英明的决定，南国也被外邦所灭。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你所能够做的就是靠这个世界的力量，靠邪恶的力量。你要知道邪恶的力量向你所怀的意念从来不是赐平安的意念，邪恶的力量可以有时候满足你一点点的这个骄傲虚荣，但是最后这个邪恶的力量一定会毁灭你，所以它称为邪恶的力量。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马内利是神在给软弱中的以色列人，在给危机中的以色列人，在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神为他们预备的一个礼物。 说我要和你们同在。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人最想要的是能力，我们觉得神同在，同在很好，你就给我一点同在实惠的东西。我想亚哈斯王觉得说，神你不要给我什么兆头，什么童女怀孕，你最好给我来一点铁车铁马，来个几十万军队，这样的话我们就踏实了。但是神不想只给我们能力，而不我们不想要他自己。我们上次有提到，当一个巨大的能力摆在一个小孩手中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这个小孩不知道运用这个能力，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毁灭他自己。所以神他要给我们能力，要怎么给？是要我们连同他一起接受。人想要神的能力，不想要神，是想干什么呢？是想拿着能力过后我们可以独立，我拿了神的能力，神给我要什么神就给我什么，我就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思想去做。如果神真的给你这样的能力，你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神说，我要给你的是你最需要的，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能让我能够在世上有更有能力，更有智慧，更能够独立。这不是我们需要的，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被世界所控制。所以神要给的是他的，是他自己。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时候，神的能力自然的临到你。几百年前，我们人曾经，以色列人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以色列人在沙漠旷野不敢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神给了约书亚同样的应许。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没有说，我给你预备好武器，我给你预备好军队，你就开过约旦河去吧。神没有给他看得见的这种我们认为很需要的东西。神说，你把脚踏进约旦河，我就让约旦河分开，你跟着我进入应许之地，我会为你们征战，你就不要惊慌，只要有神与你同在，你什么都不怕。我们人要知道，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全心的去相信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他应许与你同在，给你的是你所看不见的能力，你只要安心的等待他，他必定成就他的应许。以马内利是我们最需要的。我们现在请诗班献诗。
释放以色列民，笼络一帮寂寞伤心，引领渴望神子降临，唤醒唤醒以色列民。降临，耶西执掌恳求降临，撒旦手中释放子民，地狱深处拯救子民，始终得生死欢醒，欢醒！
刚刚讲到在这个危难之中神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应许，我想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就像那个亚哈斯王，在当他们的危机解决了过后，他在想说，到底是他正确，是他做了英明的决定，还是那位口中所出的应许必定实现的神的作为。如果今天没有那2000年前的圣诞，我们谁可能都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神这位以马内利的神没有道成肉身，我们的信仰、神的应许，可能都只是一个思想、一个盼望、一个心中的想法、一个正面的思想。这是现在世界上非常流行的一种做法，觉得说正面思想很有作用，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只要思想正面的，你只要认为说这个困难不是困难，你只要知道说我一定可以战胜这个困难，你只要这样想就行了。但是我想我们每个做过的人都知道，这种正面的思想是不堪一击的，他没有能力，因为他没有一个实体在支撑这种想法。你这种想法到最后，你都觉得好像是自己在骗自己。但是今天神他没有只是把以马内利作为一个想法送给我们，没有把以马内利作为一个哲学思想给我们。神在2000多年前，他真的来到了人间，他真的出生在这个一个小小的马槽里。我们知道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那是真实的发生，因为这段圣经写下来的时候，那些牧羊人，那些当时在场的证人可能都还在，就算他们不在，他们的邻居、他们的朋友、他们的孩子都还在，他们都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个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有真凭实据的，我们信的神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信的神不是我心中愿意想到有这样一位神他爱我，而是他真实的来到地上，他真实的爱了我们。所以在那一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你信仰的确据。每一次你在思想说我不知道这位神是不是真的存在，每一次你在怀疑说我不知道这位神是不是在听我祷告，想想2000多年前的那个圣诞节，想想耶稣基督的一生真真实实的在地上33年的时间。如果耶稣他不是神，那你也不要信所有的这个基督教所讲的东西。但是如果耶稣基督是神，他的圣经的记载，这么多历史的记载，这么多的证据证明他就是那一位 从天上来到地上的神的时候，那你要想一想，你有什么可怕的？这样一位神，他成为婴孩，他成为婴孩，以一个人最容易接近的方式来到人间。想一想，如果耶稣不是婴孩，如果耶稣 一出现的时候就30多岁，大家都蛮怕他的，对不对？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下就冒出来一个30多岁的人，无父无母，就到最后大家 都要离他好几尺，怕他。但是这个神以最普通、最能让人接近的形式，以一个婴孩的样式出现在人间，让每一个人都敢去接近他。想一想，那个婴孩，无论是哪一个王、哪一个 最有名的人的婴孩，只要是婴孩，每一个人你都可以去摸摸他、抱抱他，他不会对你怎么样。我们知道婴孩是最容易接近的，但是婴孩也是最普通的，因为耶稣这位神如此普通的身份来到世上，他是要所有普通的人都能接近他。如果他今天降生在凯撒的皇宫里，我们连看他一眼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进入那样的地方。他却生在一个马槽中，就是最普通的父母出生的最普通的婴孩，普通到人都不愿意为他让一个位子，人都不愿意为这个孕妇腾一个房间，因为他太普通了，人找不到理由要让给他。他就是如此的普通来到人间，但是这样普通的婴孩却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来了，有天使为他开来宣告。你知道我们现在要生一个小孩，大家最高兴的，在以前报纸上登一条消息，谁生了一个小孩就算 很了不起了。知道当耶稣出生的时候，那是天使来向人预告报告这个大喜的信息。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婴孩，他带来的是什么？天上地下的合一。他说在天使给他们报告说，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关乎那小小的以色列，也不是只关乎那个小小的伯利恒，那是关乎在世界上每一个人，因着这个婴孩的出生，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了。他说什么？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让我们看到这个婴孩的出生要让世上的人都有机会认识神，他这个婴孩的出生让这个世上的人有机会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在没有基督的救恩之前，你我再努力都没有办法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因为我们从根里就是神不喜悦的人，因为我们充满了罪在里面。但是因着这位基督的降生，因着这个基督愿意成为一个小小的婴孩，我不知道我们能否想象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牺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以前看过这个小毛毛虫，你看到那个小毛毛虫的时候，你有没有在想说，神啊，我真希望我变成一只毛毛虫？不会吧，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那个毛毛虫眼睛就只能看到它前面2寸，然后呢，走起路来只能这样爬爬爬爬爬，也外面这么好的世界，这么好的食物，它什么都不能享受，它就这小毛毛虫就它的生活就这么一点点。你绝对不会想说，神啊，让我做33年的小毛毛虫。这就是这个比喻，我告诉你，比基督成为人的牺牲，要比这个小毛毛虫，人变成小毛毛虫还大得多得多。他是一个无限的神，他是有荣耀的神，他是三位一体，在这个神的爱中，他是一个什么都不缺乏的神，为了人，为了来救地上的人， 为了人有一天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他愿意33年缩在一个这个一个受时间、受空间、受物质的限制里面，愿意本来从来不知道饥饿是什么。是什么味道？愿意成为人，到要寻找食物，从来不知道口渴是什么，他现在需要水喝；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累，现在需要睡觉。他愿意为了人，为了人能够进入神的国，他以这种最简单、最普通的方式，让人都有机会。来认识神。我们的出身虽然不一样，我们的教育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但是我们认识神的方法都一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认识他。讲到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谁是我们？我们在世界上都觉得好的东西就是给有权力的人，好的东西就是给有钱的人，那些他们不要的就给我们。但是神却给了那个我们认为最普通的人。当这个耶稣降临天使来报信息的时候，给这个我们是谁？牧羊人。牧羊人，那是最普通的雇工，那个半夜都不能睡觉在看羊群的。神在看我们，就像700年前他在关注以色列人一样，今天神仍然在看顾那些贫困的，那些不被社会所重视的，那些真正需要的，神在看顾。牧羊人在大冬天看着那个羊，这么冷的天，在那里，在这个旷野里面，神眷顾他们，救主降生的这个消息最先告诉他们。还有我们是谁？那些寻求神的人，我们说那些东方的博士，那从那个遥远的这个中东，这个在以色列北边的地区。大概人家认为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巴比伦那一代的人，他们一直在寻求这个神降临的兆头，让他们看到了这个兆头过后，他们就可以背着行李一直走到以色列来，跟着这个神的兆头，这颗心要来找这个以色列的王，人的救主。你有这样寻求的心，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外国人，不管你是外星人，可能话不知道有没有外星人，但是只要你寻求神，神就让你寻见。所以这个以马内利的应许，过了700多年，当人都忘记了，当人觉得神的沉默让人觉得说神不会实现这个预言了，可能人觉得说当时还是亚哈斯王做的对啊，他找到了一个能够抓得住的帮手。人可以忘记，神他的应许永不动摇。700年过后，以色列人在经历了各种外邦的统治的时候，他们觉得说神不会再降临的时候，神就悄悄地成为一个婴孩降临到了伯利恒。所以主耶稣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神到这个世上来，让我们的信仰有一个抓得住摸得到的证据。他说，你们不再是相信一个你们只能听见声音，你们只能靠着传说的神，不是在相信一个离你们非常遥远的神。他说，从今以后，你从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以后，他在这个世上所行的一切，他怎么在这里医治病人，瞎眼的得看见，帮助贫穷的，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他说你们就看见了，这就是 你们所相信的神。这就是那一位在天上关注你们的神。他说，如果你们相信基督，你们他是在跟他的门徒说话，我跟你们这么久，你们看到我所做的事情，如果你们相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你们相信我是神的儿子，他说你们就已经看见了神。这是多么美的应许啊！想想摩西在旷野跟随这个照顾以色列人，曾代表他们在神面前为他们求情，忠心服侍这个以色列全家40年，他最后只有一个小小的要求，神啊，你让我看一眼。神说不行，因为你要真的看了我，你就活不下去了。所以神说什么？我把你放在岩石里，你让看一眼我的背影。他说那就是人最能做到最好的了，那个是神最喜悦的仆人，神给他的也只能看到一眼他的背影。那今天神成为人，给每一个愿意，每一个愿意认识他的人，每一个愿意遇见他的人，每一个愿意投靠他的人，他说你都可以跟我面对面。虽然我们不是在2000多年前，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跟神面对面，但是这些人所记载下来的，这些曾经跟耶稣在一起生活几年，他们看到、亲眼看见、亲眼摸见、摸到的，他们把它写成了书，让我们今天的人因着他们的见证，我们也如同我们亲眼见了神。这是神给我们最好圣诞礼物，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他真的来到过世界。我们现在听献诗《小伯利恒》。 神不仅降临在人世间，神不仅说要与我们同在，神还要进入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当神与我们同在，如果他跟我们貌合神离，就像他在旷野里面跟以色列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表面跟神同在，跟着神，但是他们的心早已飞回了埃及。神不要那样的同在，神他成为人，不是来给我们指一条路，不是让我们知道说有一个天国，有一个神，然后你们就靠你们的努力进去吧。不是的，神他是来帮助我们，不仅是让我们看到神，知道有天国，他还要帮助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让我们有一天在他天国里与他继续的同在。所以这一位神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刚刚讲到，神从天上来到地上的时候，要牺牲多么多的他的那些荣耀，他的那些全能，他的那些荣光，他都要放下。所以保罗说他是倒空自己，并不是说他只是一个空壳子来到地上，而是说他把属于神的那些特权，那些荣耀放在了天上，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子，成为一个婴孩来到这里，为的是什么？来体恤我们的软弱。我们知道在天上的神，如果他没有做过人，他真的不懂得什么叫人生的苦难，他真的不懂得什么叫肉体的限制，他不会懂得什么是痛，他不会懂得什么是伤心。他可能知道他有这样的知识，他知道这个痛是什么，但是他不会感觉到，因为他没有肉体。那耶稣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以我们同样的肉体来体验我们人生的痛苦，体验人的无奈，所以他来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在地上，不是光芒四射的在这里，从来没有试探来到他身边。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成为一个跟你我一样完全的人，他也被世上的魔鬼所试探，他只是没有犯罪。神成为人，要让我们跟他连接在一起。如果今天这个神从天上丢一本圣经给我们，那我们永远跟这个神都没有办法联系在一起，因为他永远，我们也不懂得他，他也不懂得我们，我们永远 不能够心会合在一起。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他来到地上做了所有这些事，为的是要我们什么呢？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大家读过希伯来书，你可能知道在第四章的一开头，这个作者告诉你们说，当畏惧，我们要畏惧神，我们要敬畏神。他在这里这个第四章的后面又讲到了说什么，你们可以坦然无惧。他到我们到底是应该畏惧还是应该坦然无惧呢？告诉我们，我们对神的态度决定我们对神的信心，决定我们是畏惧还是可以坦然无惧。对那些藐视神的救恩的人，对那些藐视神的旨意的人，他说你们当敬畏，你们当畏惧这一位神，因为这一位神不要以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他嘴中所说的话就能成就一切的神。对于这样一位神，如果你藐视他的救恩，如果你藐视他的旨意，你就应该发抖。但是 对那些愿意相信神，但是又知道我们的软弱，又很灰心，常常我们想跟随神，我们又做不到，我想爱神，我又常常的偏离神。对于这些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不要怕，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因为神成为人，他明白人的软弱，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有限，他就是来帮助我们的。他说，对于那些愿意跟随神却没有能力的，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他说神的面前是什么？是一个施恩的宝座前。想一想，我们这个记得在这个旷野，他们立了一个会幕的时候，在一个这个会幕里面有那个至圣所，至圣所上面有一个施恩座。你要知道，当时的人，那是在耶稣基督以前，他们到这个施恩座前的时候要怎么样？撒上那些动物的血，要撒上这个牛的血、羊的血，把它遮盖自己的罪，才能到这个施恩座前。因为人的罪让人到神面前只有被审判的份，没有其他什么可以祝福。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绝对配不得神的祝福。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为了人的罪，他放弃了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惩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现在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这个宝座不再是一个审判的台，而是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可以在这里施恩典给我们。什么样的恩典？他说是什么？一个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没有说要给我们大力大能大智慧，让我们特别的变成 Superman， 不是的。神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定有苦难，我们世界的苦难常常人觉得说是神造成的，告诉你，世界的苦难都是人罪所造成。人说，如果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就不应该让我们有任何的苦难。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人全部都灭掉，就没有苦难了。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你想一想，你自己的罪有没有给别人造成过苦难？你自己的不当的决定、错误的做法、你自私的做法，有没有给你身边的人造成过苦难？我想没有人敢说我是如此的圣洁，在我周边的人都被我祝福。不会吧，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错误的决定，我们都给别人造成过苦难，所以我们的苦难也可能是别人的罪给我们造成的。那怎么办呢？如果神要除掉所有的苦难，是不是就把我们人全部都灭掉了，就没苦难了，也没人了？神他除掉苦难的方法，他是来到我们的身边，他说，我跟你一同经历。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现在还有罪，有一天神会让这个罪全部的灭亡，但是他不希望那一天也是人全部灭亡的时候。他希望在这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能拯救出那些愿意相信他、愿意跟随他的人。他说，现在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中，他说，我愿意陪伴你，连续你，赐恩给你，做你随时的帮助。这是多大的应许。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当孩子出去的时候，我们真是恨不得做他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做不到，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随时的在他心里，也没有办法随时的在他旁边，我们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但是神却可以，因着他成为过人，他经历过人，他明白我们的有限，他明白我们的苦楚，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人常常在问说，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为什么好像觉得神不在那里？ 这张照片是我从这个网上找到的，在911的时候，当911的这个双子塔倒塌的时候，那个时候人有很多的问题关于苦难，说如果神是这么善良的，神是这么美好的，为什么让这些人无辜的在911的这个恐怖事件中丧生？当他们在清理这个废墟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废墟中的十字架，当时就有人把它拍下来，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人在这个火灾中挣扎的时候，当这些楼倒塌压在重压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神在他们身边，神没有办法现在帮我们除去所有的苦难。刚刚讲到了神在给人时间悔改，但与此同时，神没有坐在天上看我们挣扎，神说他来我们身边，来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这个恩典来面对这个苦难。所以每一个在挣扎中的人，无论是今年你遇到了失业，或者遇到了你的这个事业的失败，或者遇到了你的这个没有办法预料的困难，或者是你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危害，不要放弃，神在看我们，神在帮我们。你心中只要愿意跟神相信他，你知道他在你身边，他给你让你遇到的事情总是为了你的益处。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益处，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益处是什么，但是他说一定是为你的益处，因为神在保护他的每一个儿女。神要我们经历这些，就是要让我们的关系跟他非常的亲密，不是他只在我们外面与我们同在，而是他要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要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让我们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个信心能够跟随他。这就是神要的以马内利，不是一个外表的，而是一个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同在怎么能够达到？我们里面跟神的合一怎么能够做到？就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当这个世界不能给我们祝福，世界不能给我们帮助，能让我们在这个黑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神那里来的恩典。所以在哈巴谷书里面，这位先知讲到，当这个以色列人被这个巴比伦，被巴比伦侵略，被亚述侵略，被巴比伦侵略，当他们觉得说他们真是很苦的时候，神给了这个先知一个应许，说不要紧，神没有远离他们，神在那里，在这种苦难中，神就是要训练我们能够与他越来越近身我们的关系。所以哈巴谷说到，虽然无花果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看看这个先知所说的，虽然这些，我知道今年我们也经历了很多这些虽然的苦楚，但是还没有苦到像先知这样说到的，什么吃的都没有，什么盼望都没有。但是先知说，因着神给他的应许，让他从历史中也经历过神他的应许的确实，所以他说无论这个情形再怎么糟，无论我们面对的情况再怎么可怕，无论我们有多失望，他说抓住神的应许，你的心中就有平安，而这位神他是一定会实现他的应许的。下面我要给大家放的这首歌是我们所熟悉的《我心灵得安宁》。这首诗歌是我的朋友，就是上次来参加我那个按牧典礼的那个朋友，他是在 Austin 的这个 台湾长老教会，她的丈夫叫周宗亨，是她教会的长老。她的这个姐妹叫做叶美玲，她以前是我在突上诗班的这个指挥。这是他们召集在他们那一代以及我们以前在突上的一些朋友做的一个网上的诗班献诗，我心灵得安宁，请大家可以欣赏。
Thank you. It is well with my soul. 我心灵因着有神的同在，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苦难，我们都知道神在我们的身边。这个疫情虽然让我们没有办法在教会正常的聚会，但是看到没有，疫情让我们的诗班这个里面的人是从七八个州一起录制出来的，能让我们分散在各地的因着有神同在的人能够在一起现实。所以撒旦他绝对赢不过神的。神与人同在，为的是要让人有一天能够经历过这个世上的苦难，经历过这个人生的风浪过后，有一天能够带着爱神的心跟神在天家相会。所以以马内利是在神国中的婚宴。想一想，人和神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死亡会让我们与神永远分离，因为我们没有机会能够进入神的国。但是今天耶稣到地上来成就的救恩，就是让死亡阴间都挡不住我们和他的再次相聚。所以耶稣他2000多年前先来到世上，向我们先让我们看见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这2000年里面他要怎么样，他要我们培养出对他有相同的爱。这几千年跟神同在就是一个相爱的历史。他要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爱他们。那这个我们爱神到了这个终点是什么？相爱的人会结合。我们讲到世上的婚姻都是一个与神在天国里结合的一个预表。神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现在无论你有没有婚姻，有没有家庭，他说都不要紧，那个最终的婚姻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好。他现在要我们培养出一个爱他的心。因为婚姻的结合不能只方一方爱另外一方对方没反应，如果爱是单向的，那是一种痛苦，对被爱的人也是一种折磨。那只有双向的爱到了最后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那是最美的事情。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就是神以马内利想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他说在启示录19章说，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神在圣经上讲的话都是真实的话，但是这一句神要特别提醒我们，虽然我们还没看见，他一定会实现。他提醒我们，这是神真实的话，神口中所出的话必然成就。我们在历史上都看见了，我们人可以忘记，人可以背信弃义，神却从来不会失，不会不守，不守他的诺言，从来不会失约。神来到世上要与我们，不仅在外面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生活在我们的周围，然后他要进入我们的心中，与我们共行这个世上的路程，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的苦难中间得到他的帮助，也看到他的爱，以回报他的爱，为的就是有一天在天国中间我们能够预备好了。他说心腹要自己预备好了。怎么预备好？第一个，我们有从神那里来的洁白的细麻衣，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他要我们在那一天能够穿上他预备的救恩，一个洁白的细麻衣。我们只要怎么样呢？
不是睡到那一天起来过后穿好了就可以去了。他说这个细麻衣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他所爱的人，他所拣选的人，在这个世上跟随他，又以爱他的心行他的旨意，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要我们那一天预备好了，能够穿上这样洁白的细麻衣，要与他在永恒中永远不分离。所以以马内利不是给过去的人，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是一个现代时，中文看不太出来时态，但是在这个原文里面看得出来，他不是只与几千年前的以色列人同在，他这个应许也不是只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次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都要来提醒自己，我们越来越靠近这个终点了。虽然在这个今年2020年，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我们前所未有的、看也没看过的奇怪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似乎没有平静的日子。但是不要怕，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之中。神说他那以马内利的神早在几千年前向以色列人应许，2000多年前实现，今天他与我们同在，有一天就是要进入那天上的永恒中的终点。所以不要怕我们眼前所遇到的艰难，也不要灰心，也不要丧气。我们与我们同在的神，今天所让发生的所有这一切事情，都是为我们的益处。我们在预备那个细麻衣，有一天我们可以穿上与我们的神永远的同在。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到，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心事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经历的苦难比我们可能多得多，但是他心中有着那样的确信，所以他不怕。他说就算我今天在我这个肉体中见不到，我有一天我在天国中还是与我们的神在永恒中永远同在。所以要盯着眼前，把我们的眼光盯着那上面，盯着那从不毁约的神。让我们一起唱天使歌唱。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天使歌唱。
天使乐歌共奏。
各位请坐。今天的特别崇拜就到此结束。